听众朋友，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欧洲，将一带一路计划推向欧洲舆论的风口浪尖。意大利作为七强国家中率先与北京签署合作备忘录，受到欧洲舆论侧目。观察家注意到，某些意大利政府官员似乎并不十分自在。与意大利政府关系紧绷的法国政府更是借此机会高调呼吁必须谨慎对待一带一路，要提防北京的霸权野心，要协调一致共同应对中国，而不要使一带一路成为分裂欧盟的金苹果。那么欧洲在对待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问题上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立场？如何评论一带一路计划实施五年多来的结果？我们请法国知名学者、法国国际关系学院亚洲中心研究员迪罗谢女士 Sophie Boisseau-Durocher 与法国智库托马斯摩尔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员杜波 Emmanuel Dubois de Prisque 来谈谈他们的观点。他们两人近期推出新书《中国与世界》，也可以翻译成是《中国是世界》。书中有重大的篇幅涉及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在东南亚地区的落实情况。我们知道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引发不少东南亚地区国家以及非洲国家的反弹，世界银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纷纷担心一带一路沿路国家从长远来看将不堪承受债务重负。另外，国际非政府组织也频频谴责中国企业的投资工程缺乏环境考量。那么包括法国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加入中国牵头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否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对此迪卢谢女士回答说
Les routes de la soie sont un projet qui est un projet intéressant.
我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规划，它已经被写入中国的宪法，欧洲当然不应该对此置之不理。而且一带一路计划也存在现实意义，因为东南亚地区许多国家在基础建设上确实存在需要，所以一带一路规划符合某些国家的需求，因此我认为欧洲国家例如法国完全应该加入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参加一带一路计划。当然重要的是，旨在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带一路计划如何能够对其他国家带来实际的利益，这是问题所在。因为一带一路计划推出六年以来，我们今天发现有许多投资计划并不一定对投资国家带来利益，多个国家发现现实与投资时的承诺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尤其是在地方就业以及技术转移等领域。所以关键还在于如何与中国展开谈判。我们看到马来西亚、巴基斯坦以及一些非洲国家已经开始同北京展开谈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这些谈判，关注北京是否有能力调整立场。所以我认为为了拯救一带一路计划，习近平政权完全有可能不得不做出一定的让步，而这些让步就会显示出中国政府妥协的空间，欧洲应该也可以从中获益，我们完全可以与中方谈判，促使中方做出妥协。
De la marge de manœuvre dont nous pourrions bénéficier éventuellement en négociant avec la Chine。
说到谈判与妥协，但是由于中国政府在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中占有超过四分之一的股权，西方以及其他国家又能够拥有多大的谈判筹码？如何能够迫使中方做出让步？迪罗谢女士这样表示说
On l'a vu avec la Thaïlande par exemple, où la Thaïlande a imposé certaines conditions.
我们从泰国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到，泰国就向中国政府提出了条件，不接受将铁路附近的土地划给中国。虽然中方确实试图将其意愿强加于人，但是中国的投资计划必须获得当地民众的欢迎才能够获得经济效益，所以他们也必须考虑当地民众的意见。当地民众的意见在各个国家各不相同，我们从马来西亚的例子上就可以看到，马来西亚新政府就表示某些项目并不符合马来西亚民众的需要，因此 次必须取消，所以中方还必须接受新的限制。我们在马尔代夫、斯里兰卡也看到类似的现象，所以中国政府必须考虑投资国的反应，因为中国也并不希望将自己的投资打水漂。中国并没有那么强大，比如说巴基斯坦的财政陷入严重危机，巴基斯坦迫切需要资金，但是由于一带一路是通过贷款来运作，贷款社会国也不能承受太高的债务。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同巴基斯坦方面展开谈判，因为他们拒绝给巴基斯坦提供贷款，倘若伊斯兰堡贷款的目的是偿还北京的债务。所以今天由于这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导致中方的投资并非毫无风险，所以北京必须谨慎保护自己的投资。
peuvent être à risque et, et les Chinois auront certainement à cœur de sauver leurs investissements.
确实，投资国为了捍卫本国的利益，必须同北京展开严肃认真的谈判。然而，要谈判还必须拥有筹码。如果说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由于地缘政治因素可以与北京展开谈判的话，东南亚以及非洲的一些小国却似乎除了接受之外并没有别的选择，比如说东南亚的老挝。对，老挝确实是一个十分悲惨的例子，这就是一个明显的入国强食的例子。老挝是一个面积人口都少得可怜的国家，700万人口，相当于中国昆明一个城市的人口。老挝政府抵抗了6年甚至9年，最终不得不屈服于习近平。而今天老挝政府明确地意识到，一方面高铁仅仅对中国有益，对老挝民众并没有任何利益，而另一方面，老挝政府却不得不用几十年的时间来偿还。
Une dette qu'il va mettre des années, des décennies à rembourser.
确实，这就是一带一路项目的问题所在。由于中国政府在资金上的优势，许多对环境造成灾难性破坏、影响当地民众生活环境的项目，例如印尼的巴丹托罗水坝工程等等，在当地民众与环保组织的强烈反对之下，依然能够启动上马。如今工程已经进展了将近一半，当地环保组织尽管已经多次致函项目投资银行中国银行，但却收到千篇一律的官方回应，类似我们遵守绿色投资的规则，会对项目进行评估等等。而与此同时，印尼北苏门答腊岛珍贵的濒危物种却面临着被灭绝的威胁。为什么印尼地方政府会对此危害环境的项目听之任之？为什么有些国家类似马来西亚却可以昂首挺胸地对北京说不？法国智库托马斯·摩尔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员杜波的分析可以说是一语道破，点中了要害。其实我觉得应该根据各个国家的情况具体而言。有意思的是，往往是独裁国家最缺乏抵抗北京的筹码，因为如果有民主换届选举的话，例如马来西亚，反对派可以对北京的影响提出质疑。但是如果是类似老挝或者柬埔寨这样的国家，没有反对派，政府官员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这些官员往往都贪得无厌，腐败透顶，他们从中国投资者手中获取巨额的贿赂。老挝前贸易部长就是因为贪腐过度而不得不遭政府辞退。还有一些非洲国家的精英阶层也同样对北京十分依赖。
aussi qui sont aujourd'hui très très dépendants de la Chine et dont les élites sont très très dépendantes de la Chine.
感谢法国国际关系学院亚洲中心研究员迪罗谢女士与法国智库托马斯·摩尔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员多波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听众朋友，本次“一带一路”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